各位听众好，看过了跟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这个圣索菲亚大堂以后呢，余下来的两天，就是6月26跟27两天，我们要参观伊斯坦堡的几个其他的重要景点，就是皇宫、市场、东正教堂、天主教堂，以及天下无双的这个欧亚海峡。所以今天这个24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泛舟欧亚海峡，这个海峡的名字就是Bosporus河。昨天晚上我们在伊斯坦堡中心地带的一家旅馆过夜，清晨今天早上早餐以后即刻出发参观托普卡波，就是托普卡比皇宫。这个皇宫曾经是奥斯曼皇帝管理的中心，六世纪之久，统治着亚洲、非洲、欧洲这三个大洲。皇宫是在公元1470年开始建造的，经过了不同的苏丹、各种的朝代，个别的部分呢又因了地震或者是火灾的破坏而重新建起来，因此呢没有古典式建筑的那一种统一的风格。皇宫的入口是一座大的城门，叫做祝福之门，巴布斯杰拉姆，和两边呢有一座防御塔。穿过正门是一片大的庭院，左侧有一排房间，是从前校兵的营房。参观的对象呢有各代帝王用过的马车展览厅，还有御膳房，就是皇帝用餐的地方，就说有过1000多厨师跟侍者，每天为5000多人提供餐饮。后宫当初有100多房间是供苏丹的妻妾的用的，后来还有兵器展览间。这是进到第一座门以后，那个大门以后可以参观的。穿过第二座大门叫做幸福之门，第一座大门叫做祝福之门，第二座叫做幸福之门，就参观苏达的服饰厅，穿的衣服，帝王的珍宝厅，苏丹的素颜跟肖像厅，钟表厅。最后的部分是穆斯林圣人们的遗物厅，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信件、弓箭、旗帜、斗篷跟脚印。除此以外还有一包黑色圣的石头的金刻，就是说有包着那个黑色的圣石的金色的刻。这个圣石就是穆斯林朝圣的时候要注目的那个石头，为得到罪过的宽恕。皇宫的最后的庭院里有一个特别的房间，作为给王子实行割礼，就割神礼之用，叫舍内，就是割礼是切去男孩子的包皮的。从附近平台上可以啊纵观金色海湾的美丽的景色，伊斯坦堡旧城的街道，亚洲部分城市的全部的景象，博斯波鲁斯海峡、马尔马拉海跟海上的岛屿等等的。下午我们参观了室内的市场，不但是街道充分四通八达， 并且灯光通明，珠宝亮丽，衣食住行样样俱全。晚上在游大街，桌椅表留下来的那个老电车，有红色跟绿色两种，来去的奔驰，敲着铃声，有意制造的古色古香的气氛，好像成了游客的一种玩具。旅馆过夜，一觉醒来，已经是土耳其最后的一天了。那么上午，我们参观了一座东正教堂。进堂的时候，每个人买一支蜡烛，后来在手持着点燃的蜡烛，在许多圣像前面，祭坛前面来祈祷。然后又走到天主教圣安托尼圣堂，这是圣方济修会神父们管理的。门口有一座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全身的塑像，大概就是为纪念他，就是若望二十三世，就巴巴荣嘎里。他曾经担任过土耳其的宗座大使，并且他对这个土耳其跟梵蒂冈的邦教有很大的贡献，所以在这个圣堂前面有一座他的全身的塑像，我们在前面也照过相的。这样我们两周就两个星期的土耳其之旅，有最后一天下午在这个博斯波罗克湖或者海峡，在游艇里来观光，当作一个总结。这条湖全长有34公里，把马尔马拉海跟黑海连接起来了。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呢，只有700米。我们趁这个海轮缓缓地向白边驶行，一面航行，一面观赏左岸伊斯坦布的欧洲的部分。两岸都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跟15世纪为保护伊斯坦堡城而建造的。我们昨天呢看过的这个托普卡波皇宫就在海边，长长的一条白石的建筑，楼高有二三层，每层的高大，分配均匀，雍华贵。除此以外就是民室，就是老百姓的住屋，还有别墅、夏宫、森林、亭台和花园。航行到了这黑海口，轮船就转向回航，这时候我们在欣赏左岸伊斯坦堡的亚洲的部分。这一部分建筑虽然不如对岸，但是也有它的特色。两岸间有三座大桥供人吃使用，当初君士坦丁大帝324到337显了拜占庭，就是伊斯坦堡，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后来改名就叫君士坦丁，就是他自己的名字，君士坦丁堡。实在这个人可以说是眼光远大，而最初叫拜占庭，后来叫君士坦丁，今天叫伊斯坦布尔，这是我们最后所参观的地方。好，关于保罗佛传追踪之旅，这样我们今天就结束了。谢谢各位。